非盈利的民主宣传组织自由之家说，世界范围的媒体自由正在下降，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取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自由之家项目主任卡林·卡勒卡尔说，
We see attempts to control or manipulate the message. So, the increased use of propaganda, of trying.
卡勒卡尔话，佢哋睇到有人正在设法控制同操纵信息，宣传日益加强，事先设法对编辑内容施加影响，而且佢哋仲睇到对博客作者以及使用呢啲媒体传播信息嘅人进行打压同骚扰。卡勒卡尔话，2013年媒体自由度丧失的程度极为严重，全球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得不到自由媒体。他说在很多媒体自由度下降的地区，政府绝非孤军作战。他说
There were changes in media ownership at key outlets, and then we saw, you know,
卡勒卡尔话喺一啲关键媒体发生咗所有权嘅变更，佢哋仲睇到社论基调嘅变化，记者受到嘅压力。喺自由之家评估嘅197个国家同地区中，北韩嘅状况最坏，伊朗亦几乎垫底。即使伊朗在总统大选期间曾经出现过些微的改善，叙利亚亦是这样，在那里记者被杀被绑架。整体而言，新闻自由度下降最严重的地区是中东，首当其冲的是埃及。埃及政府在军人的支持下对媒体尤其是记者进行严厉打压审判他们。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人口只有2%能够得到自由媒体，14%得到部分自由媒体，84%的媒体不自由。但是表现最差的地区莫过于欧亚大陆。在俄罗斯，记者被监禁毒打，有些人因此丧生。在乌克兰，记者抗议同事遭受残暴攻击。自由之家说，在西欧之外的欧亚大陆，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自由媒体的国家。该地区3%的人口得到部分自由媒体，97%的人居住在媒体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中国仍然处在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前沿。中国一份自由报纸的支持者曾经一度与当局发生冲突，还有一些人则敦促当局在社交媒体上给予更多的自由，但是结果一无所获。卡勒卡尔说，中国一直是一个对媒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国家，当你看到一些开放时，例如过去几年的微博，但是就在这些领域，他们去年开始进行打压，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众在这些领域触动当局的底线。越南亦打压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缅甸自由的步伐正在放缓，泰国的自由度下滑，记者受攻击的案例增多。该地区人口只有5%能够得到自由媒体，得到部分自由媒体的是47%，48%的人口居住在媒体不自由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媒体自由度跌至5年新低，最突出的是委内瑞拉，政府打压报道反政府抗议的媒体。自由之家说，只有2%的拉丁美洲人口居住在自由媒体的国家，67%的人口居住在部分自由的国家，31%的人口在无自由的国家。即使在一些历来媒体自由的国家，自由度亦下削弱，其中包括美国。自由之家说，政府设法骚扰记者，尤其是报道国家安全事件的记者。美国司法部追查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逼他交出保密的消息来源，政府扣押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美国著名的传媒教育机构波恩特学院的麦布莱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他说
News consumers are going to be more easily deceived.And more confused about the truth.
麦布莱说，新闻的受众会更容易被欺骗，对真相更加不知所措，他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他说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被受众压力的媒体环境，令受众决定什么才是真正的合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